各位善知识，妙法莲华经现在是讲安乐行品第十四，四安乐行，第一身安乐行讲过了，现在讲第二口安乐行，只剩下最后的句诵的一小段，经文在第二八四页。二八四页，口安乐行有长文有句诵，长文讲过了，句诵里面有三段，第一诵标，第二诵释，解释里面有止行惯行，都讲过了，第三明行成，说明口安乐行修行成就的功德。明行成有四段，第一标行成，经文就在二八四页第一行的第三句开始，我灭度后若有比丘能言说是妙法法经，这就是标行神，崇诵标行神啊，修行成就啊。佛说我入灭以后，就是佛入涅槃以后，世间上如果有比丘能够发心演讲解说这一部妙法莲华经，词就是词啊，讲说这个妙法法经的道理啊，那么就是行成才能讲说了，所以叫做标行成。其次第二明内无过，则外难不生，这就是说如果你口安乐行如法修成就，止观行都修好了，那么内心没有过犯，既然内心没有过犯了，外面的灾难就不会发生的，所以叫做说明内无过则外难不生，内心没有过犯，一意如法，外面的这个恶难就不会生起来。有两首句诵啊，心无几灰，诸脑障碍，亦无忧愁，即骂力者，又无不威加刀杖等，亦无兵出安住忍孤，这就是第二明内无过则外难不生。所谓内无过，就是他的内心没有嫉妒心，没有嗔恚心，所以叫做心无几灰，这就是内心内没有过犯，也没有外面的各种的障碍，因为心里烦恼能够压服住不生起来，那么外面的恼乱也就不会生起来，所以叫做诸恼障碍都不会生，那么也不会有忧愁，心安理得啊，日常生活举止动静一一如法啊，那么心安理得，当然他就不会有所忧愁了，忧愁啊，这个有苦愁恼都不会生起来，那么心就很安定了。那么内心没有忧愁，心安定，那么因为他一一都如法，外面也就不会有人呐来骂力你啊，对你有什么不好的逆境啊，即是病疾呢，内没有忧愁，外面那么因此病疾就没有有人来骂你，当面说不好的话是骂，背面说你的坏话那叫做利啊。那么既然你一一如法，也不会有当面来骂你的， 也不会由背面来说你坏话的，所以病疾没有骂力之责。那么既然如此，那么内心也就不会有所不畏了。又无不畏，不是恐怖，畏是怕畏，一一如凡。那么身心安定，就没有恐怖的情况，也不会有可以害怕的事情。什么部位呢？如果有逆境，外面有人来伤害你，不但是骂你，甚至严重到拿刀要杀你，拿杖来打你，因为你如凡，与众生有利益，所以也就不会有人呢来伤害你的事情，不会加刀加杖来伤害你，所以也就没有不威。在僧团里一一如法，也就不会有被冰处的情况，所以叫做一无冰处。冰是在僧团里面呢，如果有不如法，僧团做结魔法把你聚冰，聚出僧团之外，冰出去，冰是赶出去，那么僧团里面如果发现你有不如法，或者是不肯忏悔，那么因此他就会做结魔法，集全体的僧团大众，那么做结魔法把你赶出这个僧团，那就叫做冰。那么既然你一一如法，僧团里面也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叫做一无冰出。因为前面讲的是比丘啊，比丘是个出家人，出家人按照戒律的规定，如果不如法要把他冰出去赶出去，现在他没有这种事情，样样如法，也就不会遭到僧团把你聚冰的情况。为什么有这些好处呢？安住忍辱，因为他的心安住在忍波罗蜜中，能如法修忍，那么内心外形一一如法，都能合乎忍辱波罗蜜的条件，所以呀，就不会有这些过犯发生，所以叫做内无过则外难不生了。后边有一首句颂，第三，名内有善法，所以形成，说明内心有修善法，所以安乐行才能够成就。智者柔思，善修其心，能助安乐，如我上说。有智慧的人叫做智者，柔思指上文，按照上文身口安乐行的柔法修学，善修其心，善很善巧的能够调摄自己的身心，那么使心底一一如法，那么能安住在前面所说的身口安乐行的这个规范当中，那么按照佛上面所说的都能如法做到，所以内有善法，那么所修行的安乐行啊，就能都能成就，也就善能说法。所以如我上说，那个我是佛自称啊，如是按照上面佛所说的如法去做啊，那么所修的功行就能成就。最后一首句颂，葛亮功德，葛亮就是较量比较的意思，比较显示出口安乐心做成就的这个功德啊。那么古代这个科判里呀，这比较功德的文字往往写作葛亮，葛是这个例如说人格的格，那么他用这个数量来比较比较出他的功德有多大，所以叫做葛亮。情人功德千万亿劫，算数比喻说不能尽，这就说出这个口安乐行如法修成功德很大啊。其人初发心行菩萨道的菩萨比丘啊，这个人能够按照上文身口安乐行如法去做啊，那他所得的功德有多大呀？ 经过一千一万一亿劫，甚至千万亿最长的时间劫，来算算他的功德有多少，用数目字把它算啊，叫算数。如果算不出来，就用比方，例如说经常举的恒河沙啊，多少恒河沙，那是比一种借数目字的比方来说出它的功德有多大。那么数目字算不出来，比方也没办法比，所以算数比喻说说不能尽，那么显示这个功德无量无边，数目字没有办法表现，比方也没有办法比，说不尽的功德无穷无尽啊。那么就是说，按照上面身口安乐行如法做到，这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到此为止，身安乐行与口安乐行说过了啊。那么接下去是第三，意安乐行，身口意三业。在我们修学佛法的人来说，也就是修道的工具，把这个身口意把它拿来做我们修行无上菩提大道的工具啊。所以造罪业也是身口意，修功德也是身口意。现在你也能够按照这个身口意三业清净如法修行啊，就能够汲取无量功德啊。那么前面身口两种已经说过了，接下去第三说意安乐行。意是内心的表现啊，比起前面的身口安乐行啊更为维系了啊。那么身口如法，如果内心啊举心动念如不如法的话，那么身口也会受到影响，未必能够做好啊。所以思以内呀 就会表现以外。那么因此之故，这个意安乐行就调心，把内心啊把它调伏啊，都能如法，所以要修这个意安乐行。这是第三。意安乐行有两段，一样的有长文有句诵长文里面有三段，第一是标，第二是示，第三就是明行成就说明他这个修行成就就戒行成标是标出意安乐行经文又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以后末世法欲灭时，受持读诵诗经典者，这就是标。你们要讲意安乐行，所以再对文殊菩萨说又还有，也就是等于福赐还有啊，文殊菩萨前面讲过意身口安乐行，现在又说这个意安乐行。以后到了末法之时，佛入灭以后，正法相法两千年都过去了，末法当中佛法将要灭去了，法欲灭时，到了末法，慢慢法就要趋向于灭亡的情况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啊？众生福报没有这个福报，佛法慢慢就会消失。所以到了这个末法时代，真是群魔乱舞啊，什么样的怪现象都会发生的啊。所以很容易使这个佛的正法呀佛说的这个法语慢慢遭到消失所以叫做法欲灭的时候，就是在末法时代。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能够发心弘扬这个大法，那是最殊胜的了。所以如果有人能受持法华经，执受在怀，任持不失，按照法华经如法修学读就读法华经，对住文字叫做读，诵是立文乐诵，背得起来，不要看经文，背得起来可以把它念得出来，像念大悲咒一样，那叫做诵。 无论是受持也好，读也好，诵也好，来弘扬受持读诵这一部法华经。思经典则，思就持了，持法华经如果有人能够发心受持读诵法华经，弘扬这个大法，这是标。下面是解释解释也有两段，也是越止观来说明。先说止行，其次说观行。止行就是柔和忍肉衣，就是如来衣止行就是如来衣。观行就是法空座，观行就是法空座。观行里面有说到大慈大悲，悲能拔苦，慈能以乐，那就是慈悲事这就前面所讲的入如来事做如来衣，做法空座那么还是不离这三种道理呀，来说明这个义谛的安乐行。第一，止行有四段。第一，不急狂；第二，不轻慢；第三，不恼乱；第四，不增进。第一，不急狂，内心里面不要嫉妒别人，不要欺骗欺诳别人，所以叫做不急不狂。经文说，无怀嫉妒惨狂之心，这一句就是第一段止行的第一段，内心要制止嫉妒心、谄媚心、欺诳心要把这三种都要把它去掉。怀，心怀，内心里面不能有嫉妒心，嫉贤妒能，只要我自己得到好处就好，看到别人得到好处啊，就不甘观了心里不甘了这个好处应当给我才对啊，为什么给他呀升起这种嫉妒心同时也会想办法来伤害他所以这是嫉，心里不能有这种嫉妒嫉贤妒能，不能有这个嫉妒心。嫉妒心是凡夫的通病，只要你是个凡夫要说完全没有嫉妒，恐怕未必能够办到多多少少有点嫉妒心看到别人得到好处啊，心里觉得不高兴那么我为什么得不到啊，为什么给他呀，这是嫉妒心。谄媚对那些有才有势的人这个阿媚奉承他就是用种种的方法来奉承他狡诈的方式来使他呀来想办法来接近他，希望得到利益。谄媚谄曲心不实凡是谄曲之心啊都是不实在的所谓皮笑肉不笑表面看起来好像他是在笑，实际上他的内心啊是拿一把刀那么是皮是笑的内心是不笑的那么这种的谄媚的情况看起来是很可怕那么有些人对那个有才有势有地位的人就对他很谄媚奉承他，那么对那些比他不如他的他就娇慢，就瞧不起他，这都是谄狂。狂啊，欺骗人，欺狂欺骗人内心不能有这个欺骗的这个想法这都是说内心不能有这些情况，不是说等到表现出来呀，因为这是义谛的安乐行。义谛安乐行这个止行啊，就是要止心内心的嫉妒心，止心内心的谄媚心，止心内心的欺诳心不能让他动这个心念，所以叫做义谛的安乐行。这是第一，不欺诳；第二， 不轻骂，轻是轻视，骂是恶口骂利人，经文说亦勿轻骂学佛道者，求其长短，同行相挤呀，同样是学佛的，那么同样是学佛的，看到别人呢，别人学佛，他如果看到别人有好处，或者是比他强，他瞧不起他，差的固然瞧不起，好的他也是照样要轻视他，背后要骂，或者是说他坏话，当面甚至敢骂他，那么骂这个学佛道的人，为什么不说骂普通人呢？普通人没事，他不会起骂意的，同道同门才会相极，因为相极就会想办法来陷害他，所以不能有这种心，来求别人的长处短处，长是优点，短是缺点，同样是同行的人，那你是求他的优点缺点，优点把他搬出来弘扬固然是好处，如果把他的短处缺点搬出来，那就不好了，例如说同样是说法的法师，那么彼此互相批评，那就是对于学佛道的人求其长短而加以这个轻慢，那么这只是说内心不能动念，不但说是不可以做出来，不要等到外表真实有这个事情，内心就不可以有这个念头，所以叫做易安乐行，悟就是不可以有，不可以有这种的心念，不可以内心有这种也轻视别人，同样学佛的你轻视他，甚至想要骂他，对学佛道的人，你要求他的长短，吹毛求疵，这都是要不得的，内心里就不可以有这个念头，所以叫做异地安乐行，这不是说是表现出来，不要等到表现出来那是完全不对了，不行了，内心里面就不能有这种的念头，这是第二。第三，不恼乱，恼啊就是想办法使别人生烦恼，使他心乱，使别人生烦恼，使他心乱，所以叫做不恼乱。经文说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求声闻者，求比支佛者，求菩萨道者，吾的恼之，令其移回。如果佛的四众弟子，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在家的优婆塞优婆夷，这个四众弟子都有三圣的根性，有人是声闻根性，求声闻的修学方法，由三自量四加行到初国二国三国四国阿罗汉，这是修声闻道。求比支佛的学十二因缘，先了解流转门，然后修法灭门，那么求证比支佛国，这是比支佛国的这种根性的人。有的求菩萨道的，比较钝根的菩萨，全教菩萨，那么他刚刚发心求菩萨道，还没有体悟到诸法的理性，还没有体悟到本有的真如自性，那么这一类初学菩萨，这些三圣根性的佛的四众弟子啊，你不可以恼乱他，无的那个无就是叫你不要这样做，无的脑子，你不要想办法来恼乱他，使他生起怀疑之心、后悔之心，那就使他恼乱的情况。怎么样的恼乱呢？下面举例出几例来说明这个恼乱的情况。于其人言，其人指前面四众弟子的三圣根性的任何一种人， 以下的文字就说明这个恼乱的这个话语。卢的去到神园，终不能得一些种子。对这个三善根性的人说，你们呐、距离菩提大道、无上菩提佛的果位还相当远哦。你刚刚发心成佛，要走五百游旋才到宝所，如化成玉云所讲。声闻人比之佛，你呀、顶多到化成啊三百游旋，你还没有能力到400游旋，别说是佛果了。你们这些三善根性的人，我老实告诉你，你距离无上菩提还很远很远呐、相差远远大了啊、10万8千里那么远。那么既然如此啊，你想要成佛恐怕不能了，终不能得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就是佛的智慧啊，简单说就成佛。你们这些人只求三圣菩提，你这样子做啊，我告诉你，你别想要成佛了，最后到了终点你照样是不能成佛的。所以者何？所以我说你们不能成佛的原因何在啊？鲁是放逸之人，以道懈怠故。你们这些三圣根性的人呐、执权而昧实啊、你是放荡总意在三圣根性的修法当中，对无上菩提你还不能梦见，对无上菩提道你是懈怠的，你相差很远，你想要成佛吗？早得很啊！这就是恼乱的话，这一段就是恼乱的话。你对这些三善根性的人用这些话来恼乱他，使他怀疑，他们怎么怀疑啊？给你这么一说，那我是不是就不能成就啦？那我真的就不能成佛啦？怀疑，那么因此他就引起后悔啦。那我还不如不修呢，我真后悔，不修算了，修这些做什么？反正不能成嘛，不能成我修它做什么？没有结果，这个因何必造？这后悔，你使他怀疑而后悔，让他退失道心，这个罪过就大了。那么这是说，假如你真的恼乱三圣根性的四众弟子，这是说真的去做就会发生这个事情。现在这里说并不是等到你真的这样做，内心就不能有这个念头，所以叫做易安乐行。你们内心就不可以有这些念头，不要想要恼乱这些三圣根性的人，想要恼乱的这个想就不能起，有了这个念头就是异地不安乐啊。所以这是第三，不恼乱啊，不要让这个三圣根性的众生啊，使他生烦恼、生怀疑啊，使他心乱、使他后悔，这样子伤害很大的。应当要知道，权是实价之权啊。那么没有权就没有实，没有藏通别就不会有缘。所以藏通别三教的人，只有权教方面来引导他，让他慢慢的去向无上菩提。怎么可以这样子扰乱他，使他后悔而退失呢？那不是很大的罪过吗？所以内心不能有这个念头啊、念头尚且不可以起来，何况是真的这样子做呢？所以这才叫做异地的安乐行，内心不能有这个念头，这是第三，不扰乱。第四，不增进，不要跟人家竞争。又以不应戏论诸法，有所增进。法指佛法，现在讲的都是学佛的人的啊，这个情况。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那么各个由他所喜欢修学的法门，例如说空中有宗啊，这个大圣小圣、显教密教啊，那么这些佛法通通都是一味的啊，都是应机而说的法，什么根性该修什么法，那么都能使他得到利益。所以说 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可以入道。那么既然如此，你们就不该有这个门户之见呢、啊，彼此在升起一种啊竞争的心理，而来发生这个门户之见的争斗啊，彼此互相批评。这个毛病啊，从前在佛法兴盛的时候都会有的，例如印度的大小圣，空有二宗，中观玉切啊，显于密，彼此互相尊敬，互相批评，都会有的。在我们中国佛教，性相空有啊，大圣八宗，这些彼此的门户之见当中啊，都会有彼此啊发生这个比较的情况，那么发生尊敬。例如天台宗跟显首宗啊，显首宗说，你们天台的缘呐、啊，那是同缘而已呀、啊，普通的缘教。那么我这个华严宗的缘呢、啊，它是特别的缘，缘中之缘呢、啊，就叫做别缘，特别的缘啊。我这个缘是比你的缘超多多多，超过的多了啊。那么这个天台宗的人又会破斥他，您那只是啊圆顿粗说而已呀、啊，还没有会三皈依，都不究竟，要我法法净才是究竟的。好，那么因其争论呐、啊，现在大藏经里面还保存住的啊。那么彼此互相争论，发生很多的争执啊，这都是戏论。所谓戏论呢、啊，游戏之论呐、啊，好像演戏之论，没有意思。啊，等于现在小孩子说的废话，没有营养的啊，这个没有营养的废话、啊、说多了没有用啊，彼此尊敬有什么用啊？没有什么用啊，站在自己的山头里，我的山头最高，你们都要矮我一切啊，任何一个宗派都站在自己的山头觉得最高，人家都不如我，好了，就会发生很多尊敬。那么这一尊敬啊，对佛法只有伤害没有好处啊。就像《白玉经》里面啊，两个师兄弟为自己的师父捶脚的情况一样啊，啊，小师弟打坏大师兄的脚，所捶的脚，大师兄就打坏小师弟捶的脚。好了，苦是谁呀、啊？师父把师父的脚都打断了，那多可惜啊！那么佛法里面，如果彼此引起细论的尊敬，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啊，不要忘掉。不要为师父捶脚，把脚捶断了啊！那么，如果有这种不应该有的戏论发生真经，那对佛法有很大的伤害。应当啊，从前太虚大师说的八种平等，要平排弘扬，彼此没有高下。《金刚经》不是很显明的说吗？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既然没有高下，都是平等的，应机说法。啊，那么个人的根基不同，个人修学自己的喜欢的佛法，不必升起种种的这个尊敬，无谓的斗争啊，只有破坏佛教，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不要有尊敬，这是第四啊，不尊敬。上面是止行，内心要止息这些念头，不要等到做出来，内心就要止息这些念头，不能让他动这个念，所以叫做止行。后边第二观行啊，那么修观正好是对治前面四种的不如法的内心的这个做法啊，所以这个观行正是对治前面四种，也有四种观行。第一，大悲想治极狂，生大悲心就是对治前面第一种的极度心、气狂心啊，所以叫做大悲想治极狂，治是对治。又以不应细论诸法有所增进，这是前面的止行的第四。接下来就说，当以一切众生起大悲想，这是第一，以大悲的思想来对治前面的嫉妒心、欺骗、欺狂心啊。当这个字很重要，就是说你应当这样做啊。你行菩萨道的初学菩萨，在四安乐行当中的一安乐行，就是应当内心要动这个念头，要这样想，在一切众生当中要升起大悲心， 悲者能以乐，看到众生苦恼而给他快乐啊。所以发大悲心啊，使众生得安乐啊。那么要众生使令他得安乐，就不能有嫉妒，不能有欺诳，不能有谄媚。所以这正是对治前面止行的第一种这个不如法的内心啊。有大悲心就不会嫉妒，也不会谄媚，也不会欺骗人家，也欺诳。所以这是对治前面止行的第一啊。以诸于如来其慈父相，如来就是佛，已经成佛的十方诸佛，过去现在诸佛，看他好像大慈悲父，慈者能与乐啊。既然以慈父相能与乐，就不会有轻慢人的这个心理。所以慈父相至轻慢，这个慈悲就是柔佛忍肉啊，同时就是入如来世啊，大慈悲为是啊，大慈悲就是如来世。那么以慈心看一切众生是未来诸佛，当然也就不会轻慢啊，也不会骂力他了啊，因为看众生是未来诸佛，过去现在诸佛我们要恭敬供养，那么众生就是未来诸佛一样要恭敬供养，当然就不会轻慢。第三，大思想治脑乱以诸菩萨其大思想，以十方诸大菩萨常印身心恭敬礼拜，对于一切菩萨看他就是大师，三界大师啊，看一切菩萨都是大师，那么有这种的观念就不会恼乱众生啊。前面的三圣根性都是大师啊，他都是修学佛法的，将来都能成就的，那你就不该恼乱他，就能对治恼乱想啊。那么对于十方正在修学佛法的诸大菩萨，常常应当的身心恭敬礼拜，身表现至诚恭敬到极点啊，至诚心身后的至诚心恭敬心来礼拜十方菩萨。所以大智度论里面说，修菩萨道的人昼夜六时都要礼拜十方诸佛菩萨啊。那么后边的常不清菩萨啊，那是最好的例子啊，对众生不但不轻慢，尚且礼拜尊重他，替他受记，将来成佛。所以第三，大思想治恼乱。第四，平等说法治真经，以平等心来说佛法，就对治这个竞争心，就不会有戏论的真经，不会批评别的法门啊，性相空由大小显密当中啊，不会有彼此互相这个竞争，而这个甚至彼此互相批评的情况，它就不会发生。所以要用平等心来说佛法，以一切众生平等说法，对一切众生啊，说法的时候以平等心说。这个平等心说也不是说只说一种法，而是应机说法。声闻人他的大圣根性还没成熟，您不妨先用小法来权巧方便引诱他去向于无上菩提啊，众生处处着引之令得出啊，慢慢的引导众生啊，由小而大啊，那么由世间到出世间啊，由化成到宝所，有次第接引他。所以这个叫做平等。平等者就是使令一切众生都到究竟成佛的境地，善根没有成熟，要慢慢引导他啊，这个叫做平等。平等心说法，以顺法故，不多不少，乃至深爱法者，亦不为多说啊。以平等心说法， 那么要一切都随顺佛所说的法义而说，顺法就随顺佛所说的法义啊来说法啊。不过说法也是很难咯，并不简单咯啊。一文解义，三是佛愿啊，离经一致，变通蒙说啊，顺着经文消文释义，那是三世佛愿，三世佛的冤家，你太刻板了，太死板了啊，也不行，必定要体会到言外之旨，但是不能离经，离开经文的目标，离经一致，变通魔说，那你的说法不是佛法，是魔法了啊，所以说法并不简单，应当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不能自己闯一些自己想的就把它灌进去，变成佛法，这个不对的啊。所以必定要顺着法好好的讲说，说法要应机，不多不少。这个不多不少啊，有两种意思。第一，对于听法的人，让他得到正好的受用，比如我们给人吃东西呀，让他正好能够吃饱，不会太多，勉强的吃把胃弄坏了，不会太少，吃了一点点，吃两口就没了，让他心里不好过啊。那么就是使这个听法的人呢，就得正好，他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啊，那么让听法的人刚好得到佛法的受用为止，这不是文字语言的多少，不是语言文字的多少，是在听法的人让他刚好得到受用，这就叫做不多不少，这是第一种意思。第二种，说法的人要能观机，观察众生的根基，这个人我该说什么法啊？那么应当如何说啊？或赞叹，或全说啊，都能有善巧方便使他得到利益。说法的人有这种全巧方便，也不是在语言文字上论多少。这个多少有什么标准呢、啊？一节课。两节课，四节课，四节太多了吧，一节太少了吧，不是论这个多少，不是论语言文字的多少，要使这个说法的人，要使这个听法的人正好得到佛法的受用啊。那么说法的人如果能够观机而说法，使他刚好得到受用，这就叫做不多不少。例如说，你把另外自己的水平啊倒到别人的水平里面去，假如别人的水平啊，他这个入水口很小，你把它灌得很快很大，进去的不到十分之一，剩下十分之九都流到外边去了，那是一种浪费啊，这是白说，没有什么用。这是比方什么呢？比方那些小根性的人，根气比较差的人，你跟他说大法，他没有办法接受，他听起来没有味道啊，莫名其妙。那么这样子，你好像是我一盆水要硬是把它灌下去，可是它的入水口很小啊，灌不进去，进去的不到十分之一，那你是等于一种浪费，他也得不到受用，也灌不进去，这是一种。另外有一种，他拿了一个大盆子来装你的水，入水口很大，可是你用那个最小最小的水口的水瓶啊来灌给他，滴滴啊，一滴一滴慢慢在滴，好像注点滴打点滴一样的滴啊，他这么大的盆子，你这么一滴一滴滴到哪一年才能满啊？他觉得没有味道。哎，我这么大的盆子要装你很多法水，可是你就是这么一滴一滴慢慢滴，哎，他觉得不够味，没有意思 那么那你滴下去的它的盆底就已经干掉了，别说是要装满了啊，那么这样子也是不应季，就是说它是大圣根心一文千物，那你还在波波摩佛，它怎么能够得到受用啊？啊，当然他一听啊，你还不如不说你，嗯，那么这样子也不是应机啊。那么我们反复说法要做到应机困难得很，因为我自己就不懂得啊这个众生的根性如何，那你怎么能够应机 啊？只是一味一味阿切陀药啊，万病种子只能用万应丸，万应丸啊，这个万应丸什么病都能治，只能用这个办法啊。那么您必定要按照这个次序来，哎，什么根性说什么法，这不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所以我们到了这个末法时代，说法只能随顺经文啊，消文失意，不要离开经文说法，已经算好了。如果真正要做到啊，这个完全不多不少。完全应机，自己能贯机啊，听法的人也得到正好得到佛法的受用，这样才算是真正不多不少啊。那么要做到这种不多不少很不容易，那么必定要能懂得整个佛法啊，而又能有他心通，能贯众生的根基才能做到，这不是我们所能做到的啊。不过这个道理还没说完，我们休息10分钟啊，再来一个不多不少啊，小郭。